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9月5号星期二，在今天美股主要指数收跌，原油价格飙升，让股市承压。本周市场的焦点是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这个数据，这个数据会提供有关八月份通胀压力的情况。根据谘商所 Fed Watch 的工具显示，市场预计美联储在本月政策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的可能性是93%，今年不再加息的可能性大致在60%。我们来看具体的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跌0.42%，报4497点，道指收跌0.56%，报34642点，纳指收跌0.08%，报14021点，费半指数收涨0.03%，报3684点。沙特和俄罗斯延长了石油供应限制措施，国际油价开启了新一轮的涨势。布伦特原油在今天上涨超过1%，站上了每桶90美元的心理的关口水平。WTI 原油期货上涨也超过1%，报每桶86.69美元。国际的油价是一路飙升，美国的汽油价格也是上升到了10多年来的季节性的最高的水平。普通汽油的全国均价报每加仑3.811美元，高于去年同期，创下了美国汽车协会1994年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的水平。经历过相对便宜的夏季之后，对于驾驶者来说，这就像是 U 型反弹，并且通常在夏季开车出行高峰结束后，进入到秋季，汽油的价格通常是会下行的。但是现在高涨的油价引发了民众对于通胀的担忧。朋友们，如果您想买车，那么就一定要听听这一篇分析文章。在刚刚过去的劳工节，是恰逢汽车组装工人和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 Stellantis 之间的关系处于一个异常紧张的时刻。在当前由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代表的底特律这三家汽车巨头的工厂员工谈判达成的4年期的合同很快就要到期了，下个星期也就是9月14号就会到期。但是呢，劳资双方似乎是远远还没有达成一项新的合同，这对于买车的人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看起来现在买车已经比疫情期间是容易了不少。但是文章指出，如果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发动罢工的话，很有可能就会给汽车供应带来一场冲击。福特在上周四公布了他的提议条款，其中是包括4年内加薪9%，而工会 UAW 要求的薪资的涨幅呢，却是46%。福特是底特律这三家巨头中对于工会最为友好的。虽然福特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落后于通用汽车，但是他在当地组装的汽车是更多。UAW 的代表表示，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 ，UAW 就会发动罢工。还可能呢，在三家公司都举行罢工。最近的一次投票是授权工会发动罢工，有97%的成员投了赞成票。双方在于加薪的幅度上有着如此巨大的一个差异，并且呢，双方是都有充分的理由坚持己见。文章指出，这最终就会是一场艰难的谈判。对于工人来说，最近的通胀飙升是侵蚀了实际工资，而汽车价格上涨提振了汽车制造商的利润。除此之外，在现有的合同中还存在很多的让步条款，比方说有2个工资标准等等。那从另外一个方面，汽车制造商关注的是他们的劳动力成本和那些没有工会的他们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任何劳资和解方案都只会扩大这个差距。加入 UAW 的装配线工人的平均总用工成本是每小时66美元，而丰田汽车等没有工会的平均总用工成本呢是每小时55美元，特斯拉的平均总用工成本仅有每小时45美元。 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利润也可能会呈一个下降的趋势。 FactSet 的调查分析师平均预计，通用汽车今年的净利润会下降 4%， 2024年会进一步下降 9%。 如果再达成一份慷慨的薪酬协议的话，对于这些车企而言，无疑就是雪上加霜。罢工呢，现在看起来似乎是越来越有可能发生了，即使这对谁都没有好处。安德森经济集团顾问的一项分析认为，如果罢工持续10天，美国的经济就会损失56亿美元。如果罢工真的发生，远离密歇根州的美国人可能感受到的一个影响，就是2021年和2022年曾经导致经销商库存清空的汽车短缺问题将会持续。一场全面的罢工肯定会对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疫情过后，美国的汽车行业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呢？答案似乎是还没有。法新社报道，位于英格兰中部的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在今天承认没有办法平衡收支，已经根据1988年地方政府财政法发布的第114条通知，禁止了基本服务外的所有的支出。那这种情况呢，通常会被描述为是地方政府实质性的宣布破产。虽然英国的地方政府没有办法像美国那样通过法律程序来宣布破产并且重组债务，但是发出114条款通知就标志着地方当局判断自己陷入了财务困境，无法再平衡预算，将会触发一系列的紧急财务措施。市议会指出，通胀猖獗，再加上税收减少，引发了一场完美的风暴。伯明翰市议会的保守党议员指责工党对公共财富管理不善。伯明翰中政府在今年的7月份已经开始停止一些非必要的支出。当时呢，英国首相辛伟成已经表明他不会救助，认为英国政府并没有责任救助财政不善的市政府。英国政府发言人在今天是再次重申，英国政府不会救助伯明翰。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大陆的消息。跨国企业供应链的大转移是动摇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大陆的工厂因为收不到订单，招商也并不成功，大陆的工厂呢，也只能选择跟着供应链一起出走。香港贸易发展局在今年5月份到7月份采访了791家在粤港澳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营运的大陆企业，并且发布了一份报告，说有 83.9% 的受访中企表示正在面临各种挑战，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市场需求不足、融资困难等等。有将近90%有计划在未来的1到3年内走出去发展国际业务。在今年年初，南华早报引述了咨询公司 Kernedy 负责人表示说，已经看到了很多的中国制造商正在积极考虑赴海外设立生产线，来应对供应链的挑战和政治风险。在这场供应链的洗牌中，除了印度是供应链去中的主要的赢家之外，东南亚国家，比方说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也是跟着受惠。靠近主要消费市场的低成本国家东欧和墨西哥也成为供应链去中的避风港。在今年3月，加拿大金融交易所报告的分析中心对加拿大的第一财富银行处以67.65万元的罚款，因为这个银行并没有遵守反洗钱的规定。不到半年，现在加拿大财长方慧兰要求加拿大第一财富银行的3名创始投资者撤出他们的股份，并且命令银行要断绝和他们的所有的关联。方慧兰部长的命令是援引了联邦银行法赋予的权利，以保护国家安全和银行诚信。环球邮报报道，这3个人分别是多伦多的保险高管贤生林、杂货店巨头欧阳元森和温哥华房地产商陈茂华。他们因为涉嫌和中共政府的联系，面临着联邦调查。 在去年的11月，方慧兰已经致函这三个人，警告他们受中共政府的压力的影响参与洗钱。之后，这三个人就辞去了银行董事的职务，但是呢，却并没有撤资。在今年的4月，这三个人被加拿大财政部要求出售他们在第一财富银行的股份，而第一财富银行则被勒令切断和这三个人的所有的联系，防止继续洗钱以及未经授权的共享敏感信息。环球邮报二月份发表的指导指出，说2021年以来，这三个人一直受到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调查。加拿大前财政部副部长斯科特·克拉克 （Scott Clark） 他说呢，这从未发生过。部长这样做的时候，就表明这家银行令人非常的担忧。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看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的最新的市场分析文章。